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赶鬼入猪群，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地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在所有耶稣所行的赶鬼的神迹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格拉森的赶鬼事件。这个神迹被三卷弗类福音所共同记载，而且马可和路加都描述得非常详细，由此可见它的重要与特殊性。这个神迹和前一节神迹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加百农会堂的鬼妇是隐藏的，非特定人物的，但是这一个神迹的鬼妇则是明显的，被鬼附的人是被严重伤害的。前一个神迹重在描述耶稣的赶鬼，这一个神迹则重在被鬼附之人前后的改变。从这个神迹中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人的价值和福音的意义。赶鬼入猪群，神迹的解析。一，主到格拉森。格拉森在马太福音做加达拉，它是位于加利利海以东的地区。路加福音8章26节说，格拉森就在加利利的对面。在耶稣时代，加利利海以东的地区多为外邦人所居住，因此才会有养猪的人和猪的消费市场。所以就事发的地点来看，这个被鬼附的人应该是一个外邦人。 从三卷福音书来看，耶稣似乎是专程去到格拉森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。一来，这既是外邦人居住之地，耶稣平常不会往那里去传道或休息。同时，此次行程也不见耶稣在赶鬼之外，在当地有任何的逗留。何况在赶鬼之后，当地的人都央求他赶快离开，主也就顺势离开了。所以主在格拉森的去离之间就只行了这个赶鬼的神迹。事实上，耶稣专程到一个外邦人之地，单单为了救一个因被鬼附而精神错乱的人，这在许多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。若是被法利赛人知道了，恐怕又是罪加一条。然而就福音的角度来看，耶稣所做的反而凸显了福音的特质和重点。赶鬼入猪群，神迹的解析。二，被鬼附的人。这事件的主角自然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。马太福音记载有两个被鬼附的人，其原因在序论中曾解释过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这赶鬼事件所呈现的救恩意义。马可非常细腻地描述了这个人的状态。综合马可和路加的叙述来看，这被鬼附之人的状态可以归纳为三大重点：活在死地、心智错乱和行为失常。这几方面又是彼此影响，也互相印证，显明了一个被鬼附者的悲惨处境。一，活在死地。这赶鬼神迹的开场是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。这段话三次提到坟营，坟营就是死人堆。原来这人是住在死人堆中，与死人为伍。这时他从死人堆中出来迎向耶稣。若不是耶稣，单看这幅死气沉沉的景象就够吓人的了。圣经用这充满死气的景象作为这人处境的描述和故事的开场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。因为死就是魔鬼目前权柄的所在，也是他辖制人的工具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这经文告诉我们，魔鬼既是掌死权的，又是用死来辖制人的。因此这被鬼附的人既像是活在死境，又如同是一个活死人。二，心智错乱。有意思的是，看起来是这人迎向耶稣，实则是鬼迎向耶稣。按着经文的描述，我们实在无法切割鬼和这人的关系。经文说，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只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，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经文中的他原是指那被鬼附的人，但是从对话的内容来看，又是指向巫鬼。耶稣也明明地说，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这说明了这被鬼所附之人已经完全地被鬼掌控，他的行动就是鬼的行动，他的言语就是鬼的言语。这人的心智既已被巫鬼掌控，他就成了一个完全失丧心智的人。他住在死人堆中，全然没有感觉，他用石头砍自己也不觉得疼痛。用人的眼光来看，他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，这样的人根本别期待 他能正常的工作生活，他只会给人带来麻烦甚至于危害。就人性来说，他是一个完全失去自我价值感的人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认不出别人是谁。若是他还有思想，他的思想必定是错乱的。若他还有价值观，他的价值观必定是错乱的。若是他还有理性，他的理性也必定是错乱的。在鬼的辖制之下，他十足成了一个活在错乱中的人。三，行为失常。心智错乱必定带来行为的失常，因此他的行为已经完全脱离人的常规。一个人住在坟地，整日在山中喊叫，不穿衣服，又用石头伤害自己，以这样的行为模式来看，凡接近他的必然会受到伤害，难怪人们要用脚镣和铁链来捆锁他。当然，这些错乱不是因为他得了什么疾病，乃是鬼附的结果。心智错乱加上行为失常，这人的处境是何等的可怜与可悲。因为心智错乱无以分辨是非，行为失常必带来灾祸。这时他虽是个人，但已经不像人，虽是个人却已经毫无人性的尊严。就此看来，他的人生是毫无希望可言，似乎注定以悲剧终结。然而这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人生，却因耶稣基督的介入产生惊人的转变。赶鬼入猪群，神迹的解析。三，耶稣来寻找。像这样心智错乱被鬼掌控的人，当然不会主动来找耶稣，即使遇见了，耶稣也没有办法和他对话，因为他已经丧失了分辨好歹的能力。在整个赶鬼的过程中，耶稣并没有和他对话，只能和污鬼对话，一直到这人清醒过来。这样的人没有人要接近他，更不要说接纳他。马太在马太福音8:28说，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。显然这人已经成为一个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，但是耶稣却专程来到格拉森，为的是要拯救这个错乱的人。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，但耶稣如何来寻找并拯救他呢？赶鬼入猪群，神迹的解析。四，鬼入猪群。虽然这被鬼附的人没有办法认识耶稣，但是那些使他错乱的恶鬼却是很清楚耶稣是谁，乃是至高神的儿子。鬼也非常清楚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要把他们从这人身上赶出去。在马可福音5:7，鬼是这样呼喊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只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这类似的话在加百农会堂里的那些污鬼已经喊过了。这些鬼的错误也是相同的，一方面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至高的身份，一方面却是拒绝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，所以他们喊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一，群魔乱舞。这些占据人身的污鬼竟然不止一只，他们的名字叫群，因为他们有许多，难怪这被鬼附的人精神失丧，因为一只鬼已经叫人受不了，而这人竟然被群鬼盘踞。这群鬼到底多到什么地步？圣经虽然没有明说，但由后来他们转去附着2000头猪这样事实来看，数目显然是多得惊人。倘若这群鬼再分散到许多人身上，他们所带来的危害将是何等大呢？二， 群鬼降服。想想看，这么多的鬼魔，谁可以战胜他们呢？若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相信没有人可以把这群鬼赶出去。然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要一句话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，即便有这么多的鬼，但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都得乖乖的顺服。由此可以理解，当耶稣的70个门徒传道回来时，他们的兴奋之情，如路加福音10:17-19说：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三，2000头猪。这群鬼最终的去处，不是到其他人身上再去害人，他们知道主断不允许他们这样做，否则主就不必来格拉森赶鬼了。所以他们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，一是无底坑，其次就是进到与人无害之处。最终他们选择了这2000头猪。许多人读到这里必有些不明白，为何主允许他们进入这些猪群，吩咐他们进入无底坑不是更好吗？至少不会损失2000头猪。当我们这样想时，恐怕已经落入和格拉森民众相同的思维里了。的确，为什么要损失2000头猪呢？他们可真的是一大笔财富啊。马可特别把这些数目写出来，实在有其重要的意义。的确，2000头猪不是一个小的数目，尤其在那个年代，从并不富裕的农村来看，那却是一大笔财富。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体会，因为小时候家里养过猪，那时父亲所有的财力只够买2只小猪，父亲指望这2头猪长成后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，想不到有一天这2头猪都死掉了，那真的是一大笔损失。若是2头猪是如此，何况是2000头猪呢？难怪格拉森地方的人要央求耶稣赶快离开他们的境界，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损失，因为他们眼中只看见猪的价钱，却看不见人的价值。那么耶稣为何允准鬼进到这群猪里头呢？他知道两个麻雀卖1分银子，难道不知道2000头猪值多少价钱吗？正是因为主知道，可是有一样价值是他知道而人却不知道的，就是这个被鬼附之人本身的价值。虽然这2000头猪非常非常的值钱，但是人的生命却更有价值。主不是曾说过吗？在马可福音8:36-37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在主看来，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远超过全世界的财富，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人是何等的尊贵。重要的是，这人的价值并不因为鬼附在他身上而失去，耶稣也没有因他心智错乱而忽略他原有的价值，在神看来，这个价值仍然存在。因此2000头猪和他价值比起来，实在是微不足道啊。不要说是2000头猪，即便是4000头、8000头、10000头又如何呢？主会允许那群鬼进入那10000头猪群中吗？我相信会的。为着这个人性的尊贵，纵使他是一个精神失常被人唾弃的人，主愿意专程来寻找他，拯救他，释放他。
赶鬼入猪群，神迹的解析。五，心智恢复。
这被鬼附的人在得着主的释放之后，他坐着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，也就是说他的心智完全的恢复了。此时的他和从前是判若两人，以前终日喊叫不受约束，如今安静地坐在主面前；以前赤身露体不知羞耻，如今穿上衣服；以前心智迷糊伤害自己，如今明白过来能分辨好歹。这个恢复是何等的不同，又是何等重要的事。所以赶鬼是手段，过程心智的恢复才是目的。唯有心智恢复，他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也才能过正常的生活，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行尸走肉。这个恩典不可谓不大，实在是太大了，难怪他恳求着要和耶稣同在。
赶鬼入猪群，神迹的解析，六，两件大事。
然而主给他一个更有意义的使命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虽然这句话最根本的意思是主要他回家去宣扬神奇妙的大恩，然而你回家去这四个字仍然是意义深远，它实在也是一件大事。因为回家和他原来的处境实在是强烈的对比，原来的他是与死人为伍，现在的他能回到活人之地，原来的他独居荒郊，如今的他回到家中，原来的他被家人所惧，现今的他可以向家人见证神的大爱，原来的他是家人的麻烦，现在的他可以把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。过去的他让人害怕，现今的他让人稀奇。所以鬼被赶出去是件大事，能回家则是见证了这件大事。
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